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昨天讲基督与十字架的关系，今天我们是讲基督的升高。十字架同死亡到底是不是一个结束呢？如果十字架是一个结束，那么我们跟随主就是走在没有盼望的地步里面去了。顺从的结果是不是牺牲呢？牺牲的结果是不是白白的结束了我们一切的价值呢？不是的，圣经清楚告诉我们，顺从的结局并不是十字架，而十字架成为顺从的表现，也不是一个结局，乃是一个程序。这是基督徒的信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死因的忧国并不是我们停留在其中，死因的忧国是我们要走过去的。今天我们要思想到这个十字架的结局不是一个结束，十字架乃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信仰。死因的忧国并不是使我们停留在那里，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死因的忧国是我们必经之路，但是这个经过以后就进到一个永远住在上帝殿里面的那个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把诗篇二十二篇从二十四篇做一个对照，你就看见二十二篇充满了死亡的威胁同走过时的痛苦，那么二十四章呢就充满了复活的荣耀。所以呢，诗篇二十二篇可以描写十字架的情形，诗篇二十三篇描写一个过程进到荣耀的那一个描写，那么二十四篇就描写我们在基督里面靠着基督的得胜所有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二十二篇表示基督的死，二十三篇表示基督曾经经过死荫的幽谷，二十四篇表示基督复活同升天的荣耀。基督徒与主同时，基督徒也要与主同活，基督徒与主在实的事情上联合，基督徒要在主的复活上，在他的荣耀上与他联合。主不会把我们带离旷野，没有把他的百姓带到迦南地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要我们经过大的旷野，使我们进到迦南地里面去。我们的旧人要死，我们的新人与主一同复活。所以呢，顺从的结局并不是十字架做终点，顺从的结局乃是复活的盼望。大家说，顺从的结局不是以十字架为终点，顺从的结局乃是以复活为盼望。为这个缘故呢，耶稣基督并不是停止在十字架上结束了，如果他停在那里，我们就没有盼望了。一百年以前，丹麦一个大哲学家叫做 Søren Arvi Kierkegaard， 他讲一句话，如果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这样永恒所发出去的，那么做基督徒就比非基督徒更可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盼望不过是今生的，如果我们的盼望不是这样永恒发出去，我们比世界上的人更可怜。保罗早就讲过这一类意义的话语，所以他说，我们若是靠着基督，只有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感谢上帝，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也是徒然的。但是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使他成为初熟的果子，把真正的盼望赐给教会。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十字架不是终点，十字架乃是一个过程，过程的终点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更大的盼望，永远的家园，同上帝预定叫那些蒙拣选的人领受的荣耀里面去。感谢主。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他被高举起来了。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上帝将他升高，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你看见了没有？基督的升高是上帝将他升为至高。我很欣赏这个所以。今天有许多人只要升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升高。所以升高是因为先降卑，所以升高是因为有顺从，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基督在他的高举里面，我们看见几个重要的事情。上帝怎么样升高耶稣基督呢？上帝升高耶稣基督乃是因为基督有主动的降卑，所以呢，主就给他被动的高举。请你注意这一句话，这是与撒旦不同的地方。撒旦是主动的升高，就被动的降卑，基督是主动的降卑，被动的升高。大家讲这四句话，一二三， 撒旦是主动的升高，被动的降低，基督是主动的降低，被动的升高。那么如果你把撒旦从基督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这几年曾经把亚当从基督做一个比较，那个比较是什么呢？亚当是人类的代表，基督也是人类的代表，亚当是犯罪的人代表，基督是称义的人的代表。那么我们今天把亚当把基督对不起把基督从撒旦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撒旦主动的升高，被动的降低，他自己要与上帝同等，结果被上帝摔下来，被上帝丢弃。而基督是主动的降卑，结果是被动的升高。你看这个，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基督原与上帝同等，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虽然主动降卑的结果是被动升高，但主动升高的结果是被动降卑。有一次在一个选举的里面，一个会议的选举的里面，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呢一共有13个人做这事，这事呢要复选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他很怕没有人选他，或者他很怕他的票数会输给另外一个人，所以他选举的时候偷偷的把他的票写自己的名字，你懂不懂啊？所以他这样可以增加一票，使到呢大家可以选到他，如果选他的只有6个，加上他的一个，他可以7-6，他一定会胜的。所以他就没有人知道吗？他偷偷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自己的票里面，写完了又投进去。等到开票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他拿到13票，13个人13票，那12个人知道原来你自己选你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他不写自己也可以得票，但是他怕可能得不到。他这个怕为什么我不知道，但可能他愿意为主工作的心也没有什么错的。炫莫善功是圣经所讲的话语，但是他呢怕人家没有选他，所以自己选自己，结果呢马脚露出来，13票都是他。如果他没有写就不可能，如果是12票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绝对的说他写自己的名字。但是上帝给他13票，给他一个非常不好受的大教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不要自己高举自己，高举要让人高举你，人的高举也不可靠，让主高举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对基督的高举是一种怎么样的高举呢？神对基督的高举到底是神性的高举或者人性的高举呢？当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神而人，人而神，是神人两个二性在一个位格里面成了中保。 The two natures within one person，他是神，他又是人，所以他可以站在神与人的中间做我们的神之间的中保。但是当基督被高举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被高举呢？基督被高举的时候，乃是他的人性的得胜被高举，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成为人，基督在人的肉身中间为我们的食粮，在人的肉身中间流出了他的血，在人的肉身中间大声哀哭，在主的面前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上帝。但是基督并不是求免死，乃是求神可以给他能够有力量来走完这条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求那个苦悲的意义，在前几天我已经讲了，他不是求免死，如果他求免死他就不需要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他所求的是那个能够给他免死的上帝，求那一位能使他免死的上帝，他愿意走这条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离开了世界，基督从死里面的复活，上帝给他的高级有几个重大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叫他复活过来。耶稣基督的高级是怎么样的高级呢？第一个步骤，上帝叫他复活过来，这是一样。耶稣基督的复活同圣经中间所有其他的人的复活有本质上的不同。你再听一次，耶稣基督的复活同圣经中间其他所有的这一代的复活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个本质上的不同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以前同耶稣基督以后，许多人的复活都与他完全不一样，从性质上不一样。圣经里面记载多少次复活谁知道？请告诉我，举手，有哪一个人知道圣经中间记载多少次的复活？有多少个人从死里面复活？复活一个人，以利沙复活一个人，在新约里面三个，新约里面几个啊？ 三个，耶稣基督自己复活了三个人，在他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复活了雅鲁的女儿，还有他复活了谁啊？乃因寡妇的孩子，还有复活了谁呢？拉撒路。所以这样有几个了？一二这三个加了几个了？有五个了。主耶稣自己复活有六个了，还有没有啊？圣经还没有记载呀、啊、还有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七大神迹在各个他山上显出来，那个时候呢，有许多的人从坟墓出来，这些人数目多得不得了，圣经没有讲多少，许多的人从坟墓里面出来，他们到圣城里向许多人显现。所以这一群数目我们不知道，我们把它当作一次，以利亚一次，以利沙一次，耶稣基督自己三次，耶稣自己自己复活一次，六次了，还有这一次许多人复活七次，还有没有啊？彼得还有一次，保罗还有一次。彼得复活哪一个人？多加。保罗复活哪一个人？不要乱答，有腿骨啊。还有没有啊？圣经还没记载复活呢，还有没有？圣经还有记载三次的复活，一次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恶人的复活，还有义人的复活，义人先复活，有后人，恶人还要复活。除此以外，还有一次的复活，什么复活呢？就是在启示录里面那两个见证人的复活，你记得不记得？那两个见证人复活。所以圣经记载复活的时间是十多次，我们没有注意，所以溜过去了。有十多次的复活，还有一次记载的复活，是现在我们没有清楚看到，是事实，但是是神所做的一件奇妙的工作，是在异象里面看出来，以西结看见枯骨复活的事情。那么这些的记载就是全本圣经所有有关于复活的记载，这些人的记载同基督的这个复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以利亚所复活的孩子活了以后长大老了再死了，以利沙所复活的孩子也是如此。还有一次以利沙的骨头为利沙的尸体碰到，还有一个人从死里面又复活，这些的复活以后都在死了，但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永远不死。这个是基督的复活，同其他的复活不一样。当然基督再来以后，那些在主大能里面改变复活的人，他们也不再死了。但是基督是出书的国子，而且他是以神人的奥性的身份为中保，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以他的复活有本质上的不同。第一样就是上帝叫他从死里面的复活，神的高举第一样叫他从死里面的复活。所以按肉体而说他是大卫的子孙，按灵性说他已复活，显明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灵使基督从死里面活过来的。我们大家来看这一方面，上帝的高举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24节，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一节的圣经。如果你却将，你们的圣经在哪里？《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在哪里？《使徒行传》在哪里？在《创世纪》的前面。对啊。很多人找圣经总是从创世纪前面找，因为哪边有目录。大家看《使徒行传》2章24节，一二三，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言不能被死俱尽。大家说感谢主，他言不能被死俱尽。高举的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给他升上高天。给他升上高天，大家说升上高天，这是很重要的高举的第二部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被上帝右手高举起来，他升上高天。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一位升上高天的大祭司，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实在在要靠他欢喜快乐。我们大家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每一个人一同打开来，希伯来书第四章，大家翻开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14节，一同来读，一二三。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大家一同读希伯来书4章14节，一二三。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此地所承认的道。感谢上帝，他是升上高天的大祭司，这是高举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耶稣基督不 不但复活，耶稣基督不但升天，耶稣基督他坐在上帝的右边，这是第三样高举，坐在上帝的右边。有关于这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这四福音里面看到了，我们以后还要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了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了，在保罗书信里面也看到了，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还有其他的地方，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那我要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乃是表示他最大的尊荣，最大的尊荣赐给他，所以他坐在上帝的右边。第四个步骤是什么呢？第四个步骤就是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乃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可以叫天上的、地上的、今世的、来世的、执政的、掌权的、能见的、不能见的，所有的范围，所有不同的世界里面，任何一个位格都要附在他的权柄之下。耶稣基督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感谢上帝。所以这是升高的四个大步骤：第一，叫他从死里面复活；第二，给他尊荣升上高天；第三，给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第四，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你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名是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位主之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耶稣基督高举的四个步骤。那我们现在要思想高举的情形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思想第一样，他被高举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他甘心被十字架。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十字架，他不能看见冠冕；一个人没有顺从神，他就不能得到荣耀。所以第一样，他被高举的条件乃是愿意被十字架，愿意顺从天父上帝的旨意，这是很重要。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的事情上，他也讲这样的话语：若有人舍己被十字架，他就可以跟从我；若有人不肯舍己，不肯被十字架，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是基督为领袖同其他的领袖不同的地方。天下有多少做领袖的人，他们用虚假的诺言登上宝座，用虚假的应许来赢取别人对他的选举票。但耶稣基督不是如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次呢，英国的这个首相丘吉尔，他站在广播公司的面前，很严肃很诚实的对大英的百姓，整个英国的百姓说：我今天不要再对你们隐瞒我们的情形，我们实在落在很大的危机的中间，所以我要你们振作，要你们勇敢面对这样国家的大难。他以很诚实的态度来带领他的国家。诚实的领袖在世界不算多得，耶稣基督是绝对诚实的领袖。所以呢，他呢是被十字架来达到这个荣耀，他也要我们走这条的道路。这是第一样，他被高举的条件乃是钉在十字架上。第二样，他被高举的性质，被高举的性质乃是被动的性质。被高举，非从东，非从西，非从南，非从人而来，高举是从上帝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被动的高举乃是神的主动，这个被动的高举乃是顺从的高峰。换一句话说，他顺从到最后已经履行条件，还等候主的高举。有一个人在内地会里面做工，他们把他派到非洲去，在非洲去他半年里面也没有讲道，半年里面没有什么机会侍奉主。后来他做了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专门补那些几十年非洲的内地会的宣教士所穿过的破的鞋子，所堆积的一个房间，在里面补鞋子，补了半年。半年以后呢，人家把他选作内地会在非洲的会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补鞋匠的会长，他用半年的时间先谦卑自己，也神把他高举起来了。所以升高不是从自己，升高是从神而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上帝在把一个人升高是上帝的主权，而基督为人的时候，他是愿意做一个被动的升高者，不做一个主动的升高者。主动的升高者不是神所需要的事情。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基督被高举的权威是根据怎么样的权威来被高举起来呢？这个权威方面来看，按权威而论， 耶稣基督被高举，乃是被高举到最高最高的地步，这是超过一切所有执政掌权从被造界里面，耶稣基督以人的身份进到被造界的东西，以人性来得胜死亡，得胜罪恶，以人性担当我们一切担受的审判。现在上帝把他升到至高的地步，这当然不是指他的神性，他的神性不需要受升高，因为他的神性本来就与上帝同等，所以呢，他是人性被升高到与神同等的地步。如此说来，基督为中保的地位是超过了所有的地位，所以他被称为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他被升高的这个权威。第三、这个是第三样。第四样，他的被升高的时候，他的那个这个第三样，我们讲程度，他被升高的程度是到最高的程度。对，现在我们谈到升高的权威是谁做决定呢？就是至高者上帝所做的决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人把批判给你，把评论给你，把你高升到什么地步都没有用，因为人的权威会改变的。人的权威不是永远的，但是上帝高举一个人，乃是以最高者的权柄来决定这件事情。我有许多时候，我想，我们有一天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听见怎么样的声音呢？主耶稣说，有一些的人要听见这样的声音：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吧，享受主人为你所预备的一切。另外一些侍奉的人要领受相反的话语：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要离开我去，到黑暗的中间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别人对你的毁誉、对你发出来的批评或者对你的称赞的时候，你心里不要高兴，因为人给你的荣耀、人给你的判断不是最高的权威。你还可以在世界的法庭里面寻求上诉的权利，但是你到上帝的面前，主给你的评断乃是永远不能再更改的。当一个人听见主对他所讲的话：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或者主对他讲：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当这些的话从我们的主的口里面讲出来的时候，你永远的命运定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更改，你也不能更改，因为这是至高者所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这个缘故，耶稣基督他所受的高举不是从人而来，乃是从上帝而来，是至高者所做的决定。权威是最高的决定，也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用他绝对的主权所做的决定，这是第四样。第五样，耶稣基督所受的高举，从时间来看是永远没有改变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绝不后悔的来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不但如此，绝不改变的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圣经说，上帝心里以他为喜乐，所以圣经又说，他的年数没有穷尽，他直到永永远远，上帝喜乐又来高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基督的位分是高过诸使者的，这是在他没有降世以前原有的位分，当他复活了以后所受到的位分也是如此，就是高过所有的位分，是永远没有改变的。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他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没有改变的荣耀，这是第四样。第五样，耶稣基督的名分是怎么样的名分呢？耶稣基督的名分称为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大家说，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有两匹的白马，第一匹的白马骑在马上的人拿着弓，但是没有箭，但是到第十九章的时候，骑了另外一个白马骑在马上的，他的腿上刻着万族之主、万王之王。这两匹的白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匹那个有弓而没有箭的白马骑在上面的人乃是假基督，但是那一位骑着白马刻上万族之主、万王之王的那一位，在十九章里面呢，那是真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是万族之主，基督是万王之王。有许多的人，他们对基督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他们没有清楚的认识。有一个人问我说，我们怎么证明基督是万族之主、基督是万王之王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天下有许多伟大的君主，有许多掌有王权的人， 他们自己承认他们不如耶稣基督，他们自己承认他们的国度在主的国度的下面。当拿破仑被从军到这个圣赫勒纳岛上面的时候，他在上面讲过很感慨的话语。他怎么样讲呢？ Julius Caesar、 Hannibal、 Genghis Khan 还有查理曼大帝、神圣罗马帝国的君王，以及我拿破仑，我们都曾经建立过伟大的帝国，但是终有一天我们的帝国一定会消灭，我们的权柄一定会衰微下来，因为我们是用武力来建立我们的帝国。相反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不用刀，他不用枪，他的国度是越来越大的，他的权柄越来越普及，而他对世界的统治是越来越荣耀的。他用血，用爱征服人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伟大的君王，他们自己承认他们的国度是暂时的，但是基督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当亨德勒弥赛亚在伦敦演奏的时候，那个时候乔治一世刚死不久，乔治二世参加那个大音乐会，当他听见亨德所写的 Hallelujah Chorus 被唱的时候，他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不配坐下听，所以这个英国的皇帝就站起来。请不要忘记，当时的英国是相当荣耀，当这个 George 第二站立起来的时候，那些英国百姓感觉到，如果连皇帝都站起来听，我们怎么好意思坐下来听呢？为什么？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 Handel 写这一首诗歌的时候，他回想那些事情，那些日子，他讲一句话，他说 Indeed, when I wrote the Hallelujah Chorus, I did see all heavens before me and the great God himself. 当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可以想，我可以说，我实在看见诸天在我面前，神在我的面前。在历史中间没有一个音乐家曾经提到像这样的事情，除了 Handel 以外。那一天，我现在讲一点 Handel 写弥赛亚的经过。那一天他已经整个人心智非常的消沉，在伦敦的街头，已经在王宫里面失宠了，乞丐中的那一种的这个音乐，这个 Beggar's Opera 同他对垒得很厉害，所以他又生病，他又整个身体已经完全崩溃了，身体非常的软弱，疾病缠身，心里已经很空虚了。当他在街上走的时候，他忽然间听见那个泰晤士河的钟声，他就对上帝说，上帝啊，我活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意义了，你不要让我再活下去吧，如果你不给我有新的生命的力量，我愿意你把我的生命取去。他老泪纵横，当他老泪纵横在泰晤士河边走的时候，不就再听见礼拜堂的钟声，他快快回家去。当他回家去的时候，他最痛苦的时候，手把放在这个桌子上，就拿到了他的朋友 Charles Jennens 所写的那个弥赛亚的文字的稿。今天的神学家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基督论的经节差不多都被这个 Charles Jennens 选出来了。所以 Charles Jennens 他在这个圣经里面选出的那些有关于基督的经节，乃是非常精、非常准，也是非常重要的。 Handel 一拿起来的时候，第一句是什么话呢？要安慰我的百姓，安慰我的百姓。马上圣灵感动他的心，从那一分钟开始，他不再为自己的生命痛苦而哀叹，拿起笔来下笔成章，一直写一直写，没有离开他的琴，他就那样写。一共用了多少时间呢？只有用了14天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14天的时间，在哪里吃，在哪里躺，在哪里睡，在哪里，一面弹一面写，一面写一面弹，就把全本弥赛亚把它写成功了。他最后讲这句话，当我写 Hallelujah Chorus 的时候，我看见我的主站在我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有一天终要彰显出来，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大家说，基督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有一天这件事一定要彰显出来。现在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但我们以后要清楚地看见这件事显明出来。当耶稣就快要被钉十字架以前，那个时候大祭司问他很严肃的一句话，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不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的儿子这一句话在犹太人中间不是一件很平常的话语，他们有许多的人 甚至撒都开派的人，他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所以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这一句话对神有儿子的观念呢，是在耶稣基督以前差不多一两百年到主后的一些时候，在这一段的时间中间，在犹太人中间所盛行的一种思想。那么他们把神的儿子同基督连在一起，这是一件很奇妙的神学思想。这个人大祭司问他说，你是不是至高上帝的儿子，你是不是基督？耶稣怎么样讲呢？耶稣说，你说的是，只是我要告诉你，有一天你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上的云，同上帝的使者在大能中大荣耀中间降临。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这事要证实出来，基督死了以后，复活了以后，神给他，因为他被十字架的条件把他高举了，因为他主动的降卑，被动的升高了，按程度来说升到至高，按权威来说是最高之二所做的决定。不但如此，按名分来说是万族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按地位来说他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我们思想这个坐在上帝的右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不能用人间这种空间现实的观念来去衡量，来去估计。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如果可以用地方的这种观念来决定的话，那么耶稣在上帝的右边岂不是告诉我们上帝在耶稣的左边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七弟兄你在我的右边，那么我就是在他的左边，对不对呢？那么如果圣父在右边，圣父在这里，圣子在右边，请问呢，圣父就自然在左边，这样的右边同左边哪一个更大呢？所以这里所讲的右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谢谢你。这里所讲的右边乃是圣经中间对右边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包含三重的解释。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什么意思呢？第一，他是蒙悦纳的，他是蒙悦纳 delighted by God， 上帝喜悦他，所以使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不要忘记，当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来朝见王的时候，他要等看王接待他不接待他。所罗门看见他的母亲进来，就对他的卫兵说，哪一个椅子放在我的右边，让我的母亲坐上去。这个放在我的右边让他坐上去什么意思？表示他蒙悦纳，基督蒙悦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他没有复活，如果耶稣已经死了他没有升天，如果耶稣基督死了他的祭物没有受上帝所接纳的话，那么救恩就没有成全。所以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第一个意思，上帝接纳了他为你为我所献的祭。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表示上帝已经接纳他，所以他是蒙悦纳的救主，这是第一样。我们大家来看一节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大家读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献掉那被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在这里的希腊文是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这什么意思呢？已经成全了，而且功效继续，一直到永永远远的意思。感谢上帝，所有的祭物不能除罪，但是耶稣基督所献的祭蒙上帝所悦纳，所以呢，他就坐在上帝的右边，使我们可以永远成圣，靠着圣灵的力量给我们力量。接着我们看第二样，这个蒙悦纳是坐在右边的第一个记号。第二个记号是什么呢？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表示他是得胜者。第一，坐在上帝右边表示他蒙上帝所悦纳。第二，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表示他是得胜者。耶稣基督对死亡的征战不是失败，而是得胜。我们大家看诗篇第二十四篇，我们大家来看诗篇第二十四篇，二十四篇二三，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的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叫他的仇敌成了脚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仇敌成为他的脚凳， 表示他是得胜仇敌的君王。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众臣们永久的门户为他打开，荣耀的君王，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君王已经要进来了。基督的得胜是他坐在上帝的右边。第三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掌权者的意思。一个坐在右边的人还是一个蒙悦纳的人，一个坐在右边的人是得胜的人，一个坐在右边的人乃是掌权者的人。这个坐脚凳使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也包含了这个掌握权柄的意思。我们大家看这一个诗篇第一百一十篇，诗篇第一百一十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生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许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造作麦地喜德的等事，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偏满各处。他要在喜多的宫中间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这一篇的圣经就把基督在右边的掌权描写得非常的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升天坐在右边的三重意思。一重的意思，基督蒙上帝的悦纳；第二重意思，耶稣基督得胜了；第三个意思，耶稣基督是掌权者。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现在这个世界是谁掌权的？哪一个是现在世界的掌权？你说撒旦在这个世界正在掌权吗？我告诉你，基督还在这个世界掌权，而撒旦的掌权是基督暂且许可他在某一个范围里面掌权，不能越过那个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大罪人要起来的时候，有一个拦住他的。这什么意思呢？表示对基督所有的恶势力只有在某一个范围里面，连这个范围的许可也是神给他的。感谢上帝，耶稣基督他蒙悦纳，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成为蒙上帝所拯救的人。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他里面享受胜利的国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我们不必惧怕仇敌，我们不必惧怕世人，我们不必惧怕死亡，我们不必惧怕罪恶，我们也不必惧怕阴间的权柄，因为教会建立在阴间的权柄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把这个得胜给我们，不但如此，现在基督掌权，以后我们过得胜生活的人与他一同掌权，你们信不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与主一同掌权，这是主给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很大的权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上帝的面前。现在我要同你讲一点见证，就是关于我怎么样救到主的名有这么大的能力。上帝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17岁的时候，就是1957年，我17岁的时候，那正月份我奉献了。今年我39岁半，你不必算。我1957年正月的时候，我奉献自己了。3月份开始，我就开始讲道了，所以我不要等了，我就开始在学校里面对小孩子讲道，对学生讲道，在路边讲道，分单张请人到主的面前来。那是我17岁的情形。但是有一段的时间呢，我开始冷淡了，参加的聚会也很热心，聚会完了冷下去。有一天呢，我差不多9月份的时候发生一件的事情，我的灵性正在低潮的中间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某一个人病得很重，在医院，请你为他祷告。我说好，所以那一天早上，那是放假的时候，我就去替他祷告。我替那个老人家祷告的时候，17岁的孩子，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为他祷告。他病得很重，我说主耶稣啊，你医治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撒旦离开他，求主给撒旦离开他，求主拯救他，若是主你肯你医治他，脱离他的疾病。我祷告完了，阿们。完了以后，我们一同唱诗，唱四十架真有能力。唱完了以后，我就回家去了。回家去以后呢，当晚上的时候，我的妈妈说从容从容你来，我就坐在那里。她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早上去祷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说没有啊，我祷告了阿们我就回来了，没有事情。他说有很大的事情发生。我说什么事情发生？他说当你进去的时候，那个病人呢已经看见整个房间都是鬼。我如果知道我也不敢进去。
我还没进去以前，这个病人躺在哪里？已经差不多70岁了，整个房间都是鬼，有阿拉伯鬼，印尼很多阿拉伯人，因为是回教国家，阿拉伯人很容易进去，有阿拉伯鬼，有印尼鬼，还有各种各样的鬼，有的鬼有两个脚，有的鬼只有头没有身体，另外一个鬼没有身体只有头，另外有 只有身体没有头，无头鬼、牛角鬼，什么鬼都在那里，还有一个鬼生的石头很长，在四周围走来走去，所以他就对他的太太说，不要这么多人在这里，这些可怕的东西叫他出去。他的太太说，在哪里啊？他吓死了，所以一面抓住他丈夫的衣服，一面说，没有人在这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在那一个一个执着。那个时候他太太吓得不得了，就在最为最最最紧张的时候，我跑进去，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出去吧，求主把撒旦赶出。当我祷告完的时候，我不知道阿门，我就走了。那一个人他对我的妈妈，我妈妈那天下午去祷告，下午去祷告，他说，今天早上有一个叫唐崇荣的，他来祷告，你知道他是谁？就是我的孩子啊，我告诉你啊，他祷告的时候念一个什么什么书的名的，什么书的名，奉什么书的名，哇，那个老人家都纷纷迷迷了，一名书的名，那么那些鬼全部跑得不得了，跑得空空洞洞的。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早上你去祷告，主用你啊，你祷告的时候鬼都跑掉了。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原来我所信的耶稣基督名字有这么大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主耶稣不但是我的主，也是你的主，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这到今天我侍奉主22年，我告诉你，我不相信赶鬼是恩赐，我相信赶鬼是权柄。你会分辨吗？医病在圣经讲有恩赐治病的，但是赶鬼是权柄。基督徒不怕鬼，鬼怕基督徒。大家说，说谎话，因为你们晚上不敢自己睡，敢不敢？怕不怕鬼？真的不怕。基督徒不怕鬼，鬼怕基督徒。再讲一次，基督徒不怕鬼，鬼怕基督徒。从那一天开始，我知道圣经的话没有错。圣经说什么？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大家说，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上更大。从那一天开始，我有差不多10次的经验，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来。不是我赶，是主赶，是主的名赶。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出去，他一定要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开玩笑的。今天我告诉你，每一句在台上我讲的话，我要负责任。每一句我想讲的话，都是我的信仰。我不是在这里搬一些知识给你，我信，所以我讲。因为我信，所以我讲。我信不是没有根据，我信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的话不是欺骗我们的，他的话不是空头支票，他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没有改变的主。你信不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关于这一类的事情我不要讲太多，我不要讲太多，因为我蒙召很清楚的感动是多讲神的道，少讲自己的经验。别人我不知道，我的负担是这样。我刚刚奉献的时候，我看宋尚杰见异象做异梦，某某人看神迹行神迹，还有看见这个孙大信，他见到这么多的异梦奇迹，随着他，为什么我也梦不到什么，也看不到什么？别人见异梦我没有见过，别人看异象我没有看过，别人很奇怪的事情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也讲我自己的经历讲不到，但有一件事情我清楚知道，就是我是得救的人，我在主面前已经认罪，我清楚奉献，别的我不知道。后来我慢慢知道了，在这个时代人需要更多上帝的道的内容来充实他们信仰的基础。神要我多讲上帝的道，但是并不是说主没有给我经验到他的大能。我告诉你，很多次鬼从人的身上出去，为什么？因为主的权柄已经和教会同在。教会不传福音，教会不为主工作，教会就不能享受主的权柄。你懂不懂？我们今天没有工作，我们没有侍奉主，我们今天没有与撒旦征战，你怎么知道能力在你身上？有一天那个老牧师在台上说，起来吧，为主工作，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做，你做就能够了。这句话就把我吓死了，起来吧，为主工作，我就起来了。到现在我不要下去。有一天在印尼一个城市叫做 Manado， 有一个19岁半的女孩子在大学2年级里面读书，这个人失恋了，所以后来呢他心灵空虚，后来呢太伤心了，就被鬼附着了，鬼进到他的身上。这个女孩子叫做 Lenny， 名叫 Lenny， 她这个神经病了，后来被鬼附着了，大家把她怎么样绑都没有办法，怎么样说都没有办法，她全 这个手脚像群拳头一样的，这样的这个中文叫什么？那个成语叫什么？拳手交加，什么？什么？拳脚啊？我忽然间想不出来了。那么呢，他们把他关在一个房间的里面。那我到那个城市去讲道的时候呢，他们说你愿意不愿意为一个女孩子祷告？这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现在被鬼附着了。我说我禁舌，我在主人面前等候，以后我就去了。当我们去的时候呢，从一个小巷里面把他拉出来，他在路上大喊大叫，急这个孩子归跟随住他。那人两个拉他的人差不多没有力量，他一个女孩子比两个男人更有力量，大力的不得，大喊大叫，大喊大叫，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不要的，我不要，大喊大叫。那些孩子笑他，那些孩子跟着他，有的跑前，有的在后，有的拿石头丢他，把他带到汽车的上面。在车上我一句话都不讲，他还在那一直念一直念，他们按住他的两个手。到了一个时候，我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吩咐你现在不要讲话。他眼睛瞪着我，但是口就关起来。车走了两公里，他开始讲话，从小声变成大声，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我在那里祷告，当然讲得很大声的，我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吩咐你安静。他在静下来，眼睛在瞪着我。这样就到了一个地方去，到了一个地方去，我们在那里跪下来，有14个基督徒恳切为他祷告，有姐妹有弟兄，大家跪在地上在主的面前恳切为他祷告。他在那个椅子上面，嘿嘿嘿嘿，在那里笑。你不要笑，现在鬼就在我们四周围。那个时候你毛骨悚然起来，这个女孩子看见基督徒在那里祷告，她在那里嬉皮笑脸，在那里笑，撕掉基督徒。我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不要笑。她又安静下来，但是鬼不容易出去啊，所以我们在那里祷告，祷告了很久，她不出去。以后怎么办呢？时间到了，有一个很大的聚会，差不多1500个人，我要去讲道。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66年，也就是13年以前，那个时候我才是26岁。我说我现在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鬼知道哪边聚会快要开始，他现在还不要出去，你们继续祷告，我要去讲道。我就去讲道，讲道完了以后呢，第二天有一个人来报告发生一件事情，他说他们恳切祷告，恳切祷告，恳切祷告，奉主的名赶鬼出去，一下子鬼再跑回来。以后呢，大家回去睡觉了，只有剩下一个40多岁的姐妹晚上照顾他。那么3更半夜呢，那个姐妹又睡一下又起来照顾他，怕他自杀，怕他逃走，怕他从窗口跳出去。所以呢，忽然间3更半夜，那个姐妹听见这个女孩子呢，忽然间醒过来，哈哈哈哈大笑，笑了以后呢，就在那里跳舞，自己的人跳跳跳跳，跳到最后用脚尖插在椅背上，脚尖这个鞋的尖呢在这里跳，这样跳。那么在那个房间里有我们14个人祷告，所以有许多的椅子，他就在椅背上轮流一直飞，一直跳，一直跳，跳完了又就跌在地上。以后呢，这个姐妹说，唐崇荣的主也是我的主，所以她有我奉耶稣的名撒旦出去，但是她的信心不够。那个女孩子说啊，你要把我赶出去是不是？好，我就出去。哇，这个姐妹很高兴，但是那个鬼说什么？出去的就跑到你身上去。不能，他都不能。主耶稣啊，救我！他说：“现在3更半夜，大家不再剩下我一个人啊，只有我一个人，怎么办？主啊，救我！你不能进来，奉耶稣的名，你不能进来。”那个鬼嬉皮笑脸说：“我要进来，我要进来，不能！”就这样喊那个鬼征战，他满身大汗，他吓死了，真是吓死了。他一生做基督徒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个第一次。他相信主有能力，但是他不够信心，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我们再一起替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就女孩子躺在地上，她躺在地上的时候，我说奉耶稣的名吩咐你出来。当我一讲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回答什么？我不要出来，我不要出来，虽然我知道我一定要出来，但是我不甘愿出来。以后她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请不要奉主耶稣的名把我赶出去，请不要，因为我已经等了2年才找到这个人的身体，我等了2年才找到这个人的身体，现在你就把我赶出去，我不要。我说不同你谈话，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出去。这个人好了多了。第四天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主已经开始医治他，鬼已经开始出去了，但是他这个时候很软弱。一个被鬼附着的人有几个重要的记号，当鬼在他身上的时候，比他普通的平常的力量大得多，甚至女人可以比男人更有力量。第二样， 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和神经病的人不同的地方，他讲话的时候不是他自己的声音，所以这个女孩子会讲出男人的声音出来。第三讲，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当鬼的力量离开他的时候，他会变成怎么样的？软弱的不得了，而且刚才发生的事他不知道。同圣灵充满不一样，圣灵充满人的理性是清楚的。圣经从来没有讲圣灵辅助人，只有说鬼辅助人，你看见了没有？所以呢，他那一天第四天我去的时候，他在门口迎接我，请进来坐，我就进去坐了。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说你是 Lenny， 现在你跟着我对接的圣经，上帝爱 Lenny，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Lenny， 他就读了，上帝爱 Lenny，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Lenny，忧伤得不得了。我知道这个不对，请你注意，一个人感情太丰富，理智模糊，意志被动，就跟魔鬼留地步进来。你不要不要哭，请你不可以哭，好好读这节圣经。他马上反过来说，上帝爱了你，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你。我说你不准笑，好好读，哭也不可以，笑也不可以，我叫他好好读。现在他很严肃地读，上帝爱了你，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存什么心，用什么样的态度读圣经，同你对圣经里面所应许的恩典在你身上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他读完了以后，现在我要走了，我的聚会快开始了，你现在把这一节背起来，好好背，上帝爱了你，上帝爱了你，一直讲，你心里面一直讲，甚至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他就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哎，第五天他来参加聚会，但是他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不知道，如果我看见可能我会受影响，上帝盖住我的眼睛。那一天的聚会差不多2000多人，人多得不得了，比这个聚会大得多了。但是我没有看见，就坐在我的面前，就在中间，我没有看见。我讲一个钟头半的道理，讲完了以后，最后一句讲完了，阿们，看见他在哪边。奇怪，后来呢？过不久，我接到问题，接到问题的时候呢，在上面的这个后楼，那么后楼可以坐差不多150个人。一连有7-8张椅子，叭叭叭叭断的，一张断，两张断，三张断，四张断，很多人跌下去。完了以后，他们把他带回家。当带到门口的时候，他大喊大叫，大喊大叫完了，人家把他带回家去。那一天晚上是最后一次，魔鬼要离开他的身体，最后的挣扎。那是基督徒恳切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站起来，就女孩子最后一次站起来。他大喊大叫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我赶出去，为什么一定要把我赶出去，我不要出去，我不要出去，我昨天带了7个鬼到礼拜堂里面，是7个人坐到一半椅子断了，你们还不知道吗？我才记得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后来他们再进次为他祷告，恳切祷告，在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女孩子完全恢复正常，她去找医生，她回到大学里面去读书，进了2年级再进去了。那个一教授说这个人没有病，后来他好好读书，读完到大学毕业，感谢上帝。还有许多这样的人，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凭着什么讲这些话？是不是我们的学问比人更多？不是的，比我有学问的人多得不得了，比我有年龄的人多得不得了，比我有经历的人多得不得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一样，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坚信这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从死里面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了，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他还要再来。我们今天相信他，我们请问，我们到底有没有跟随他，顺从他，支取他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有姿色的基督徒。真正的知识是灵性的一部分，不能分开，但是真正的知识应该化成我们信仰所能表现出来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去做见证的时候，你要知道主的灵在你身上，你不要怕他们，你却用爱心来把主的道传开。我们最后读一节的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哥林多后书5章，我们一同来读第11节，单单是一节，1、2、3，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好了，到这里，再一次，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今天我们在侍奉的岗位上有份吗？我们劝别人吗？不要开玩笑，不要以为福音讲讲他要不要就算了，好好谈，从来要严肃的谈，因为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求主把这样的动机，把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存心放在我们里面。主是谁？主是主，他是呼唤的主，他是升天的主，他是坐在父神右边的主，他是超过万民之上的主，他要带来审判世界的主，他是蒙悦纳的，是得胜的，是掌权的。因为这位掌权的在我里面掌权，我服侍他，因为他可畏，所以我传扬他。我们大家站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是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哈利路亚，耶稣是主，哈利路亚，耶稣是主，哈利路亚，耶稣是主。大家唱，哈利路亚，哈